我们更加明白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圣诞对我们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这么宝贵，将你自己的启示来去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感谢主，我们步入这个将临期的第三周的时候，我们一路是去思想主耶稣降临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再想深一层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难以解释，我们无从去用人的智慧、人的逻辑去理解这个道成肉身奇妙的真理。我们只能够说，主啊，我们来，主我来，主来寻我，我亦都愿意来寻找主。好像昔日玛利亚，当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所作的要作的奇妙的事的时候，他的心曲就表达了他种尊崇神那种的心，愿意顺服，愿意跟随，愿意来去配合神奇妙的计划。同样的，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的了解，更加明白到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感恩交托，是奉主的稣名求，阿门。今天天气挺好啊，即是 又不会太冻，又没有落雨，但是呢就天气报告说呢，明天后天开始又会落雨了。咁呢啲都係一啲預告，係咪？即係話將呢個嚟緊呢個禮拜，大約呢睇啲雲層啊，嗰啲各樣嘅氣候嘅轉變嘅時候呢，我哋大約呢可以預告呢係呢個禮拜嘅天氣呢會係點樣。咁當呢個禮拜中嘅時候，我哋不斷呢要為周牧師佢係去師母同埋我弟兄呢去呢一個嘅trail 嗰度咧嚟去帮助嗰度嘅教会弟兄姊妹咧，咁我哋第一样嘢为佢祈祷就系希望咧天气好，可以飞机起得飞，然之后又降落到啊，咁咧呢个都系神嘅恩典，感谢主，我哋知道咧，琴日已经顺利到达咗 trail 啦。有人问我咧，今年咧到底有冇白色圣诞？咁啊，俾大家預言一下啦，有冇白色聖誕？或者我哋想唔想有白色聖誕？唔想。咁啊，根本都冇人預料到嘅，係咪？即係咧，就算我哋預言都話，舊年好多雪啊，今年又可能會啊，或者今年嘅天氣又話好似轉得冷好快啊，或者即係都係自己估下，又話加少少常識，又加少少過去嘅所謂一啲嘅歷史，咁嚟去預告咧。大约咧会系有白色圣诞咧，或者冇白色圣诞。但系而家谂下，即系如果主耶稣嘅诞生系一种嘅预言，而呢个预言咧系好多年前、千几年前或者甚至更长嘅预言，而咧一一嘅应验喺耶稣嘅身上嘅时候，你对？我们今天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应该很有信心？原来呢连他诞生他的 生命生平呢所有的事呢都原来是早有预告，而呢是很多的资料很多的细节呢都是一一的来去应验的。在今天我教牧心声那里呢救主耶稣基督出生的预言呢，我提到呢如果你查下圣经的时候呢，有超过在旧约里面超过300多次呢提及耶稣基督尼赛亚的预言呢，即是在旧约圣经就预言了这个基督耶稣怎样出生，怎样在世上来去生活，怎样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怎样为我们而死，甚至怎样为我们复活。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这么清楚预料他们的救主那种的降临，还有他的生平将会是怎样，是很多年前的一个预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反思， 世界任何人造的、人创造的宗教，都是想起人间的苦难太过难受了。我们要想一些方法来去带来人有盼望。有宗教领袖出来，他呢就将一大套的道理来 去教导人，慢慢慢慢就成为某一个宗教。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呢他那个的都是由某一个人发起，但是我们基督教却不是一个人发明的宗教，是神直接的启示，他自己那个救赎计划，原来是创世纪开始人犯罪开始就启动，直到如今你和我今天都是领受着神他那个的祝福，他按照他的话语，有口的话语，写下的话语，给我们知道这个神是值得我们跟随，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去信服和服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圣诞节就集中看三组的预言，都是在旧约的，然后就看看他的应验。在这个旧约心声所讲的，就请大家回去自己看。我们先看看神的救赎的计划。如果我们看那个心声那里讲，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在耶和华已经对犯了罪的亚当讲一句说话，我又要叫女人和你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也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那里已经开始去暗示神那个撒旦魔鬼，撒旦和神那个争战，怎样能够是去产生这个救赎的计划。在第三章第十五节是讲到，也都暗示这个在历史当中尼赛亚的降临。所以正如这个加拉太书所讲的话，及至时间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讲到女子，然后呢且生在律法之下，当时已经要同当时在魔鬼的影响之下的罗马帝国去争战。那我们简单的将神的救赎计划分成四大的阶段，我们这里就将它列出了。首先呢，有神的创造，神创造人就希望人与祂是永远来去同行，来去享受神创造伊甸园里面的一切的美丽。但是人犯罪，这个创造后来带来人的背叛，刚才讲的第三章人犯罪，在罗马书讲到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的罪给我们看到，就是有罪神就启动，由创世纪开始就启动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计划不是在人间苦难出现了很多年之后，人要想得出一个佛教的意念，或者一个回教的意念，或者一个什么教的意念来去帮助我们得到盼望。不是，原来这个计划按照圣经的记载，是人犯罪的时候开始已经启动。这个救赎就在第三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所提到的，大家记不记得这一节经文啊？大家识不识念啊？我们念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因为呢这个经文就将整个救恩来去总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好像我们今天诗班为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他的降生就是为我们的救赎。今天看见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神的计划的第四点。然后呢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的神的创新，重新创造，而这个至终是与神永远的在天堂里面来去同乐。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计划的整体。我们看回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回今天有三组的 经文喎，啊，今日读经特别难啦，啊，又要读下旧约，又要读下新约啊。咁啊，但系希望咧，大家今日睇嗰啲旧约同埋新约嘅配合嘅时候咧，就更加清楚。哇，真系好劲啊，好犀利啊！我哋真系相信啊，吓，啊。好，咁我哋睇下第一组嘅经文咧，系向呢一个嘅亚伯拉罕嘅一个嘅应许。嗱，啊，先睇睇咧嗰啲嘅经文。是在什么地出现，啊，一会我们会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那创世纪，啊，就是呢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就是，我们相信头五卷的经文呢，经卷呢是由这个摩西自己写的。那昔日呢我们摩西肯定不会在第一章至十一章那个创世的时候那种的情景他不知道的。亦都咧，更加亚伯拉罕嘅时期，佢更加未知，佢都未出世，系嘛？咁所以咧，当时咧系希伯来人咧，佢有一种口传嘅方法，即系口传嘅事叫 oral tradition。咁 oral tradition 咧，就将神嘅启示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唔系好似今日我哋有一本整本嘅圣经，哇咁容易查圣经。原来当时咧系神嘅话语。透过口传，后来呢是有不同的作者将它呢来去写低，亦都呢有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将这些说话呢是写低一卷一卷。当时未有旧约，未有新约，一个旧约又是三十九卷书，都是散的很多，后来慢慢将它集合成为旧约。所以呢我们原来呢当时口传之后成为经卷，经卷之后慢慢成为旧约，旧约有新约之后呢又再成为圣经，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原来创世纪就是在摩西他们透过口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的当时的记载，一代传一代，将摩西就将在神的感灵的感动呢将它写低。大约是什么时候写低呢？是1500年 BC。即换句话说呢是相隔，即耶稣出世呢是有1500年。如果我说今年有白色圣诞都是几日几个礼拜后，啊，我说有还有即只是乱咁估嘅啫，是不是？但如果你是1500年前关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1500年之后然之后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是不是很奇妙啊？应该真的很奇妙，连我有白色圣诞我都不敢说，你1500年那么长，连摩西有去记载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神对他的应许，也都是相隔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情况。那我们第二段经文，我们看新约应验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那使徒行传和路加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那路加医生呢就是都是呢不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来的，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没有包含呢路加，但路加呢就是去查考关于耶稣的生平，然后呢写成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是写给当时一个的官员讲给他听关于他经过研究所得来的一个结果。咁路加咧，佢本身系一个医生，睇嘢好仔细，将好多嘢咧搜集咗之后咧，重新写成路加福音，就系，是，四福音书其中一本啊。马太系耶稣嘅门徒啊，马可啊，然之后咧就路加，然之后约翰又系耶稣嘅门徒。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哇，原来咧大约使徒行传同约翰咧系几时写咧？就系，是，主后70年，即系耶稣已经嚟已经。受死已经呢是复活已经是升天，大约是30年之后的事。那路加和查考所有的资料之后呢写成路加福音，又记载回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相隔这么久的时间看回这些的事，哇原来是这么真实的。如果我们这样从这个角度去欣赏圣经那个真实性的时候，盼望大家更加对你的信仰是更加确定，更加明白它的珍贵，与我们今天一起的学习。那这里呢就在这里我们看了个经文先，经文呢就我们一起读好吗？在新译本的，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嗱，呢度咧就系我哋今日读出嘅经文啦，《到创世记》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至第三节啊。咁呢个咧就系神对亚伯拉罕嘅应许。我哋再睇多一段经文咧，又重新对亚伯拉罕嘅应许啦啊！我哋一齐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使你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大家知道这个第二次出现的故事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就是这个故事之后，神呢就更加再一次肯定他对他的应许。第一次神说要给一个儿子，他已经有了，但是又要将他献给神，有没有搞错啊？即是你刚刚说给我，已经给了我，那就很开心，但现在又再献给神，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但是经过这个信心的考验，神又重新说，他说我会祝福你，而透过你也都祝福万国。我们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个所谓圣约的祝福。如果你明年呢，你如果参加这个启发把握时机把握时机的课程，就是 Kairos。 这个课程里面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介绍这个观念了。神呢是应许我会祝福亚伯拉罕和你的后裔，这个呢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神的祝福呢先临到这个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们称这个呢叫做 top line blessing， 顶线的祝福，是直接的祝福，即直接呢向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神说我要祝福你，我应承祝福你，你的后裔呢会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呢海上的沙滩那些沙那么多。所以呢这个顶线的祝福就同时呢有一个底线的祝福。底线祝福是什么呢？我会藉着你是祝福万民万国，这个就是底线的祝福，先祝福你，然后透过你祝福万民。这个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亚伯拉罕明不明白？其实都不太明白的。我们今天才再想想看回新约我们开始明白。但原来当时亚伯拉罕都蒙查查的，到底叫这样的祝福是什么呢？根本是不明白的。原来这个是顶线的祝福，是向他，但同时呢有一个透过他去向万人的祝福。我们又看看新约呢这个的路加他怎样来去讲这个的应验。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是先知的子孙，所十有这些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差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们各人回转离开邪恶。这里呢在后者呢就讲到这个顶线的祝福，前者呢就是藉着他地上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呢来去得福。所以呢看见顶线的祝福和底线的祝福，你们先知的子孙也是承受神向你们祖先所立的约的人。我们今天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由神对犹太人的应许，透过耶稣的降生先来去到犹太人当中，将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呢由犹太人去将这个福音传到全世界。你和我今天就是这个底线祝福的一个的受福者。好，是不是很奇妙啊？ 但这个这么奇妙，今日你和我所经历的一个的现实，原来早在4500年前向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4500年，即是如果是1500加2000，是不是3500？我的数学不是好，3500年的应许，是讲紧4000多年前的事，应该这么讲。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一段，原来神的应许首先是向亚伯拉罕。好了，我第二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已经看了，就是呢，是又是创世纪，又是摩西的一个的记载。当时呢就向这个的是向这个以撒的一个的应许了。咁我哋咧一阵睇咧就会睇嗰个嘅17章创世纪19章19节嘅经文咧。咁我哋就睇下罗马书嗰个嘅记载啊。咁啊罗马书咧就系边个写嘅？保罗写，使徒保罗吓。咁诶使徒保罗咧亦都唔系12个门徒之一啊。你谂下当时咧保罗咧系去逼迫信徒嘅，嗰啲人信耶稣嘅人咧佢。他向那些祭司说，你给权我，我帮你去捉那些基督徒回来。是一个这样的扫罗，当时叫扫罗。那这个扫罗呢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他因为耶稣改变了他，在大马色路给他看见这个的神的真实，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后来他经过巴拿巴的提携，他相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然后呢不单止不逼迫信徒，跟着呢成为基督教最大的一个使徒。他写很多很多的书信，罗马书就其中一个 最好的一个最深入的书信。大约是几时写的呢？就主后57年。那你想想，耶稣30多岁，那大约是耶稣离世之后的17年写的。即是相隔这件事发生了没多久，而呢仍然很多人是见过耶稣，听过耶稣，还有呢知道耶稣所教导的东西。然后呢保罗经过改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重新去跟随认识耶稣之后，将他耶稣的教导一一写低，然后呢写成今天我们现在要看的罗马书，就是主后的57年，十几年之后的一件事。咁咧，即系好奇妙，我自己越睇得越奇妙啊！咁我哋睇下咧，当时咧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咧就亚伯拉罕嘅仔，佢嘅应许系咩咧？咁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神说：你的妻子撒拉真的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为他起名以撒。我要他坚立我的约，他作他后裔的永约。这个是在新译本所抽出来的。那这里呢就我们很快转去看这个新约的应验了，好吗？我们又读。当然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神的儿女，只有凭着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的，即是后裔。在旧约当神去讲这一番的说话，你的妻子会生个儿子，他名字以撒，我会同他立我约，作我后裔的永约。当时他这个的 offspring， 这个后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有4种的后裔。那我们看看这个图了。首先是肉身的后裔，就是呢其实呢第一个后裔呢是以撒玛利，透过即他的仆女呢 所生的。那么也都呢跟住咧，先至咧系有以撒，这个咧就系佢肉身生出嚟嘅，就系佢嘅后裔啦，自然啦。 咁咧就跟住咧就系、是、拣选嘅后裔。神一话我拣选以撒，以撒就要成为我永约啊，佢系嗰种嘅特殊拣选嘅后裔，呢个就系以撒啦。咁咧同样咧就系、是、呢、这个系应许嘅后裔，就系、是、咧有亚伯拉罕咧，有以撒咧，有雅各啦。咁同埋咧，今日你同我咧都系亚伯拉罕属灵嘅后裔。你同我原来咧都系后裔，我哋都系神嘅儿女。我哋基督徒就系、是、我哋跟随基督嘅人，我哋像基督，我哋有呢一个属于第四种嘅后裔。原来头先我哋讲嗰个顶线嘅祝福，然之后咧底线嘅祝福，我哋就喺呢个底线嘅祝福嘅第四类成为神嘅儿女。今日你同我，我哋都话我哋每一个人啊，我哋耶稣系我哋嘅长子。耶稣是神的长子，然后你和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同时是领受神的祝福，是不是很奇妙啊？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3500年前的一个记载，一个应许，对当时对以撒的应许，果然今天仍然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咁呢个咧就第二组嘅经文吓。咁我哋睇第三组嘅经文咧，就跳到去咧呢一个对大卫嗰个嘅呢个嘅应许啦。咁俾大卫咧就已经跳咗好耐咯吓，一路咧已经离开咗即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始祖。去到这个我们看圣经，我们在过去几年呢一路就创世纪开始讲到现在，我们由一月开始就开始讲大卫的生平了。所以一路看这个发展的时候呢，去到大卫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大约是几时呢？相信呢撒母耳记上和下呢都是呢撒母耳的记载来的。他有些记回人家口传的一些的故事。将佢咧喺神嘅默示嘅当中写低，成为撒母耳记上同下，大约咧系主前咧系925年啊。咁啊呢一个嘅当时嘅大卫嘅时代啊。咁然之后咧，就我哋睇第二段经文咧，就系马太写嘅。马太系边个咧？马太就系耶稣嘅其中一个嘅门徒，系管钱嘅嗰个嘅啊。佢系佢哋财务嘅。一个的管理财务的门徒，他写马太福音就是主后50年，大约是早过保罗的书信，有福音书才开始呢就有书信保罗的书信。那我们哇看看就又再接近耶稣出生的日期，即是原来将他们又开始有马太福音的传流的时候，那时候一些的书卷抄抄，然后就传一本，抄抄又传一本，大家呢就看那些的书卷而已，是接近耶稣出离世的日子是十几年而已，当时有很多人是一个见证人，当时很多的门徒还在生，当时呢教会的开始建立也都呢是一路是传这个这样的见证。哇，这个真的很真实的事来的。好，我们看看这里对大卫嗰个嘅应许系咩啦？我哋一齐读啦，好唔好啊？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和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我必为你他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作他的父亲。也要做我的儿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形象，用世上的鞭子来纠正他。咁呢个咧就系撒母耳记下呢一个嘅第七章第12-14节。再我哋睇多一段经文咧，呢度咧就佢喺第十二节所讲嘅。即是你亲生的后裔呢就是讲所罗门啦，就这个后来 到你这个在十四节呢，讲到我的儿子呢，就是讲到他父子的关系，我一会会看希伯来书来看这件事。好，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呢，他说受高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我们在这个诗篇，这个受高者呢，我们当时呢是，即是受高者是大卫。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呢，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其实呢是双重的意思，就是呢，当然就是呢，耶和华对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你是我儿子。但是这个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即是降临，讲到这一点。我们看看新约的应验，很快我不会很深入讲解，但是将它应验，我想特别强调那个应验。这个应验很简单，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开始呢，就不像其他的书卷呢，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开始的。马太福音是特别呢是向犹太人所写的，所以对他来说呢，亚伯拉罕是重要，大卫是重要，但更重要呢，在以马太福音是强调呢，这个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君王，所以呢，大卫王的子孙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从这两个人呢来开始。当时马太写给，特别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时候呢，就强调这个犹太人那个的神对犹太人的应许，亚伯拉罕和对大卫的应许，在这个应许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这样来的了。所以呢，我们很奇妙看见这件事。我们看多一处的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吧。对那一个天使说过，生了你，或者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问一个的问题，神曾经讲过，他哪个讲过这件事呢？他对哪个天使讲过呢？这句说话在哪里出现呢？刚才我们在这个的诗篇就看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这里呢，去到希伯来书，我要作他的父亲，在第刚才那个的撒母耳记下，我要作他的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这句说话呢，当时是大卫讲的，但现在呢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作他的父亲，要作我的儿子呢。在这里他问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呢，读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特别呢提出这个在旧约所讲的经文，就是指我现在在希伯来书想告诉你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一个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大家看到，原来在旧约圣经早有这些这么清楚的预言，在很多年前是当时听的人完全都不明白那个的多重的意义，然后在耶稣的身上一一的应验。在下星期我们会看那个在很多的仔细的应验当中，包括当时在这个的埃及这个伯利恒的诞生，又包括呢这个的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包括逃走去埃及的事件。哇，这些事件怎样会在这么多年前知道呢？除非我们信的神是一个永活的神，他完全知道历史的发展。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撒加利亚 的祷告来结束。记不记得即是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将会呢是生这个的施洗约翰，他就是施洗约翰呢是和耶稣呢可以说属于是表兄弟啊。所以呢同时神讲给玛利亚和约瑟听关于耶稣的诞生，同一个时期又讲到呢这个施洗约翰会是为耶稣来去预备他的道路。所以撒加利亚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知道神有这个这样的计划，觉得哇这个是很奇妙，觉得这种的反这个的神的预言、神的预告、神的神透过先知所讲的说话果然将会发生，撒加利亚的祷文就愿意成为你和我的祷文。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今天听回这个整个记载旧约圣经的预言、新约圣经的应验，就在这个圣诞节是差不多2000年前发生的事，我们今天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的回应会不会好像撒加利亚的回应一样呢？或者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活动，这个活动是好的，大家庆祝圣诞，今晚又有，昨晚又有，到底我们哇真的做牧师真的即是好像到圣诞节当然是 增几磅的了，因为个个都这么客气请我去吃圣诞餐，这些都是必然的，都是好的，大家庆祝，但是不忘圣诞真正的意义。我很深盼望就是透过欣赏到圣经那个应验那种的真实性、那种的奇妙性，令我们更加明白到原来今天圣诞的意义不是单止圣诞餐，不是单止送圣诞礼物，是真的很深，因为我们的救主今天为我们而生。我们用撒加利亚的祷告一起读出作为结束好吗？好，我们第67节开始读，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去了哪里先？走回头，没事，我按错了，真的不好意思，这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国，正如主自古以来直圣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把我们从仇的手中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的公义在他面前一生敬拜他。我们再读最后一节，多一次，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我们一起同心祈祷。